好，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继续的在你的面前，继续的就你自己恩待我们的话语，我们来思考来查考，求你的圣灵开通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出埃及记更明白你对我们生命中的引导和带领。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从出埃及记第31章开始来看，好，那我们读先读两章，31跟32。那从我开始，一个人读五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沙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钻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
我恩派但支派中亚西萨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也就是会幕和法柜，并其上的十恩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桌子和桌子的器具，金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涤和与盆座、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的儿子用供祭司分的圣衣、膏油和为圣所用金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
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百姓见摩西时也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拆下你的妻子、儿女和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多拆下他们和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的手里接过来做了礼。吃牛犊，用雕刻的去金做旗，他们就说：“以色列，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亚伦他就在他们面前烛台，并宣告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守节。”
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做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你领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 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里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降祸于他的百姓。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
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好像人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越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
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里，这牛犊便出来了。”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兼被讥讽。
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立位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为他们从亚伦做了牛犊。
好，那么神吩咐完要怎么样做会幕，跟会幕里面的一切器具以后，31章是很要紧的。这个31章是讲到谁能够来做一些他们没有见过的东西，没有见过的东西。那么他们没有见过的东西要怎么去做？因为看见的是摩西，或知道的是摩西，那他只能用叙述的。那谁能够把摩西叙述的做出来？所以31章呢，这里我们先看它的内容。上帝就先告诉摩西说：“那么呢，比沙列他是犹大支派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这是非常要紧的两件上帝做的事情。所以一个人要做一些上帝的工， 一些做上帝的工啊，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在思想上，我怎么能做上帝的工啊？有一些是你原来有的技巧，原来有的装备。那么呢啊，另外很重要的是啊，另外很重要的是，有一些人他并不是这样啊。比如说前面我们讲到的要做这一个啊。我们前面讲到说做香或做这个圣膏，那么他都有讲说这些他们原来也会做，原来也知道怎么做，那么这些他们可以照着他们原来会的去做，但是呢要做其他的一些从来没有做过的东西呢，我们就看到这边神先告诉摩西说，我会选召人，然后我会用我的灵充满了他，那么所以从这里一看到，我们就知道上帝选召人，那就把神的灵充满这一个人。那么被神选召、被神的灵充满的人，这里就讲他有智慧、聪明、知识，智慧、聪明、知识，就想这三样的啊，神用这三样啊来告诉我们，神的灵带来的。第一个啊是啊智慧聪明知识，啊这用三样来陈述啊这个灵的丰富，啊智慧比较偏重的啊是一个人啊做一个抉择做对的事，那聪明呢是讲到这个人可以想得出办法来，哦然后知识呢代表说他对各样事物的认知跟学习啊非常的快。也相当容易的啊，就说他可以有这些啊累积的所认识的在他的里面啊，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上帝说我拣选比撒列，我的灵充满他，所以他有智慧，所以他知道啊怎么样做对的事，他知道怎么样做选择，他有聪明，所以他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可以想得出方法来。然后他也有知识，也就是什么东西该怎么用，该怎么这个取得等等，他可以有这个知识，所以他能够做各样的工，能够想出各样巧妙的工，然后又可以刻钻宝石，又可以刻木头，所以就是你摩西看到的这些看起来没有做过很难的东西，但是呢比撒列他可以，上帝已经选他了。然后第六节，他又分派但支派的亚西沙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跟他同工，所以比撒列自己可以做，但是他没有办法做所有的事，所以上帝安排亚和利亚伯呢来跟他同工。然后不仅他，还有其他所需要的人，上帝都预备了。他说：“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好，你本来有智慧的，那么你来参与上帝的工作的话，那么呢，上帝就让你更有智慧，更有智慧，能做上帝所吩咐的，所吩咐的，就是一切的一切的这个会幕、华贵、施恩座。一切的器具，一切的灯台、器皿、香台等等一切，还有礼服，还有祭司职分的圣衣，膏油、香料等等，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与神同工，那上帝在特别的需要上会特别招特别的人来做，那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当比撒列，但也不一定我们都可以当亚和利亚伯，对不对？但是后面有的是，你有智慧，你愿意来参与在上帝的工，上帝可以让你更有智慧，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在新约告诉我们，我们要求恩赐。你恩赐有了以后，你要给神用。所以属灵的一个法则很重要的是，有的还要加给他，使他有的更多。 使他有的更多。所以一个基督徒啊，用在属灵的事工上啊，事情上头，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啊。那当你愿乐意来认识神，上帝就让你得着的更多。你乐意来学习，上帝就让你越能够有能力来学习。所以这是一个祝福啊，也是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法则哦。有的还要加给他，那么如果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被夺去，那这就反向了。如果一个人认为我已经会了，我已经有了，然后就不再去努力的话，那么就会连原来有的也不见，原来有的也不见。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一个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啊，我们要一直有一个不断的更新啊，不断的更新跟得着啊，期盼得着的心啊，不断要有。然后这边我们也看到的就是，上帝不是只使用摩西一个人，上帝也使用一些名字没有列在啊上面的人，对不对？哦，因为要很多人来做这些事。很多人来做这些事，那这每一个都是啊，都是神知道的。那所以前面我们一开始讲，那么建殿建这些东西的材料是什么？只要甘心乐意的，你知道啊，上帝说有的人可以拿出来，那么第一个你愿意拿出东西来，你就参与在当中，对不对？再来一个是你也愿意在当中，你觉得你会了，你就愿意在当中摆上，那你就蒙福了。所以神把一些是他特别选的，把一些其实有更大部分是让个人来怎样来参与的。但是个人来参与的时候，他没有说啊，你们这些人来都可以当祭司，没有，你们这些人来都可以当这个像这个比撒列一样，上帝没有说要这样，对不对？上帝要的是每个人愿意什么，愿意参与，愿意付出自己有的，愿意摆上给神用。所以这边我跟大家提的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出来当亚伦摩西，不是这样，而是每个人都愿意 把所有的给神，把时间给神，把才能给神用。好，所以这边呢有两样，那么呢人愿意参与啊，参与在这个参与建造，参与在这个建造当中啊。那么啊，这是啊，上帝把这样的一个选择啊，给了绝大部分的人。那么再来这一段是很特别的，这当中神特别在十诫里面再特别讲这一个安息日的重要性。啊，这边讲到了安息日的重要性。第一，前面讲到的是神与他们会面，神与人面会面所需要的那个会幕跟礼阙的器具，对不对？啊，这个呢，第二个是神与人不仅是空会面，而且是什么？时间上的会面，时间上的会面就是安息日，安息日。所以一个人可以借着进会幕啊，或者来到会幕那里，借着献祭来见神。那么还有一个见神是安息日，安息日。所以特别神是讲到人跟神见面的时候，还有一个要紧的，就是把日子分别出来。一个星期七天，工作六天，第七天呢要守圣安息日。所以啊，人要特别要知道啊，这是一个把自己分别出来。所以会幕也是把所有的分别出来，那么时间也要分别出来，那么分别出来给神就是分别为圣，就是成为圣。所以神在第十三节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所以安息日是属神的，记得哦，安息日是属神的，不是属我们的。安息日很重要的是属神的， 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安息日做工，那你就是偷上帝的时间，对不对？因为那一天是什么？神的日子。所以神说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所以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那么跟上帝立约了，那么那一天是属神的，所以他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而这是我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证据就是记号，你跟上帝已经立约了，所以你要把那一天分别出来说，上帝这一天是你的日子，所以我把这一天怎样给你，给你，然后呢这样子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就是当一个人把他分别出来的时候，就知道说是神使我们成圣，使我们成圣，不是我们自己有本事成圣。那这个观念我们记得，一个人从世界可以把自己洁净出来，所以自洁是自己弄干净，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但是要成为圣只有上帝可以做，只有上帝可以做。所以这是让我使你们成为圣的，所以呢，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所以安息日既然是神的，那么是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神的，那么 相对的就很严重的，一个人不守安息日，那么就是干犯了，对不对？干犯成圣，那就要怎样致死，这个是必然的，必然的。所以安息日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以色列人非常重要要守的一个跟上帝的约定。但是 很可惜的是，如果我们往后面走的话，走到后面的时候，以色列人不守安息日，不守安息日。
安息日是礼拜六吗？
礼拜六，
礼拜六，
从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晚上。
所以礼拜日不是安息日？
不是，安息日是礼拜六，是礼拜五的晚上开始，因为他们的时间是从晚上开始看算的，所以从晚上开始到礼拜六的太阳下山，从晚上开始，从晚上开始。
为什么我们习惯是礼拜天做礼拜呢？
这个我们叫做，我们就是到新约的时候，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是从安息日到主日，安息日到主日。那这个是这个部分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耶稣来的时候帮助我们把律法的本意讲出来，把律法的本意讲出来。所以律法的本意，安息日是主的日子，那个日子是什么？对基督徒来讲是主复活的日子，因为他为我们死，那么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会从安息日到主日。所以我们基督徒现在，但主日呢又跟一般的安息日不太一样一般的安息日是你就是礼拜六礼拜五礼拜六就是安息日，基督徒的主日呢却 又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讲是属灵上的主日，就是说 你要能够看这个日子是分别归神的日子。所以保罗在这个圣经里面讲，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意思就在这里，就是对有些基督徒来讲，他会说我每天都是属神的日子，那有些基督徒讲我把主日分别出来归神，那都可以。但重要的是你的心要坚定，你的心要坚定，不能说我今天高兴礼拜天当主日就礼拜天，那我今天最近礼拜天很忙，我就改礼拜一当主日，不可以这样，这样子就你没有把日子怎样分别，你是随自己的意思怎样跑来跑去，知道吗？这样不好，这样不好。为什么？因为人是软弱的，你这样子会有 破口。所以我们现在通常是跟弟兄姐妹很要紧的是，当社会已经主要的社会都容许我们礼拜天做主日，那我们就要怎样
我们要把这个机会抓住，基督徒不要自己丢掉这个日子，对不对？你自己丢掉这个日子，将来这个社会变迁不给你这个日子，你就怎样？就可惜掉了。那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那里面的内容，我后面会继续跟大家讲要紧的在哪里。所以安息日最重要的是要把它分别为圣，为圣才是它最重要的观念。你是分别出来的，分别出来的，所以第十五节六日要做工，那么第七天就是圣，是安息的圣日，向耶和华所为圣的。所以在安息日做工的要把它治死。再强调一次，再强调一次。所以第十六节在讲以色列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前面讲是世世代代的证据。所以以色列人守圣安息日，就是代表他们在时间上把一天照着上帝的吩咐分别出来，这是因为他们是跟上帝立约的，这是跟上帝在当中成为永远的一个记号。那么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上帝造天地，第七天就安息，安息后面加个舒畅，就上帝对他的创造觉得甚好，那么在当中显出他的荣耀来。好，所以安息日呢是一个人纪念神创造的日子，要人在当中去对神所创造的做感恩，做赞美。那我跟你们提过的，那么在神宝座前的赞美，第一个是创造，对不对？创造，所以一个人从创造里面去向神献上赞美，这个是要紧的事，要紧的事。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去赞美上帝，这是一个要紧的事。好，那么这个样子，神吩咐摩西的话，第一个阶段吩咐摩西的话就告一个完成，所以上帝就把这个约的文字在这个滑板上用他自己指头写的。那这个两块原文没有两块，但是因为他两个手拿，所以我们就写什么两块。那两块也对，因为就是一般约是要写两份的，写两份。但也有说是十诫一个板子写五诫，但是我们不知道一个是一个板子写五诫，两个板子写了十诫，还是一个板子写十诫写两块板子。因为立约是双方的，所以要双份，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重要的是，这是上帝自己用指头把他的约怎样写下来。好，所以到这边呢我们整个要第三十一章讲的重要的就是说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那么要立约，要跟最重要的立约的话，上帝要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要把一个空间分别出来，那个分别出来的就是他们会幕跟会幕里面的一切器具，这是他们要在那一个点位置上来见神的，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时间，每一个人要把时间分别出来，因为那一天是属神的，不是 属自己的。好，那我们 再把它整理一下，这个约的起头是十九章上帝开始说的。这一个我们再把它重新看一下。那么十九章呢，他们来到神的山那里，那么神就开始跟他们讲，第四节，我把你们拯救出来，把你们从埃及拯救出来，那么是我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的，这都是上帝做的。所以下面那一节就讲到，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好，这是上帝要的约，这是上帝要的约。上帝要跟以色列立约是什么？他们要遵守上帝的话，就是这个整个约的总要求就是什么？听上帝的话，对不对？听上帝的话，然后呢，这样子上帝使他们做什么？做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所以他们全地都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所有的万有当中，他们是最什么？最宝贵的，最高贵的，最有尊荣的。然后呢，他们是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好，意思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祭司，都是上帝的圣民。好，但是后来这个事情没有实现，这个事情要到新约才会实现，知道吧？因为这原来上帝给的就是这样。那然后以色列人，接下来以色列人说，好，我们都愿意这样，是不是都要跟上帝立约？然后神就召摩西上山去了，然后就开始把十诫告诉他，把重要的这些律例告诉他，典章告诉他。然后呢，当他在山上的时候，那么又告诉他怎么样做这些会幕，会幕里面的器皿，那谁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些都做了。然后呢，再把这个安息日再重新讲了。好，这些都讲完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们要跟上帝立约，那不是只有立那个约就好，立了约他们就要怎样把自己归神。所以这边讲，神说我把你们带来归我，那么这个是外表上的或者外在的归神，但人要把自己的心怎样归神才有用，不能只有说好，我是上帝的选民，那么我是跟上帝立约的，心没有跟上帝立约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好，所以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上帝把约颁给他们，他们自己答应要守约，他们自己答应要守约。所以十诫已经先讲了，然后摩西呢就到山上去了，对不对？好，十诫里面都讲了，摩西也到山上去了，那么接下来问题就大了，就是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敬畏他们不知道这个上帝是何等圣洁的，何等圣洁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三十二章开始呢，三十二、三十三这两章到三十四，三二三三三四这三章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三章。因为这三章呢把那个人的生命的实际的状况显露出来。上帝可以拯救人，可以把人从困境中带出来，上帝可以叫人离开死，然后出死入生，对不对？但是上帝可以做这些事情，但重要的人的心有没有归上帝，人有没有真正的被拯救，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非常要紧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实际发生的过程。实际发生的过程让我们想象不到，就是摩西呢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从这个次序上我们看到的，告诉以色列人十诫的以后，摩西就上山了，就上山进入到这一个神要跟他对话的。那么上山多久？才四十天，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在山下不知道然后呢，以色列人在山下，然后看到摩西上山去了，云彩把他遮住了，是不是？然后大家就在山下等。那人的想法会是什么？另外继续就来了，对不对？好，但是没有想到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三天一直等，所以很可能等了十天了，就怎样，人就开始不安了，知道吗？
因为大家都有经验，等人家的日子过得特别慢，是不是？等的日子过得特别慢，所以大家看摩西一直不下山，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下山，人开始会慌是什么？人开始算，你从埃及带出来的东西，对不对？那你带的东西吃一天少一些，吃一天少一些，吃一天少一些，这时候还没有玛拿，对不对？啊，这个有玛拿，但是在神给他玛拿，然后以色列人有磐石出水，有这些，但是他们一直很紧张，因为他们的满心期待是什么？进迦南。所以当人在这样子每天都一样的日子，那么吃吃玛拿喝喝水那没事的，吃吃玛拿喝喝水没事的，然后会怎样？所以这些人就觉得好像他在那一直等，不知道要怎么办了。等久了以后，人的问题就来了，人还是想要自己做主。所以第一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什么？起来为我们做神，像是打点的哈，起来为我们做神，那么呢，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啊。他们的诉求是这样，他们起来为我们做神，这里是两个命令句哈，两个命令的动词，是命令亚伦你要这样做啊，你要这样做啊。那个带领我们的摩西不知道怎么样的。意思就是说，他这里讲的意思，他不见了，甚至会死了，我们不知道。然后呢，你起来，那没有人带领我们啊，那怎么办？那你就做一个神来带领我们。那这个是什么？这是外邦人的想法，知道吧？外邦人的想法，外邦人的想法是什么？他拜什么神明，他就做一个什么神像，对不对？然后再来问他，这不就一般民间信仰是这样，对不对？你拜什么，你就先去做他的一个像，然后再来问他。所以这人的想法，人的想法是这样，你拜什么你就开始去做一个来问啊。所以他们就跟亚伦讲，那你就去做一个神啊，那我们再来怎样，请这个神来怎样，来带我们。所以这个是世界的想法，所以亚伦不敢坚持，因为对亚伦来讲，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做了。所以亚伦呢，这边就妥协了。亚伦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以前他们戴金子，金子，那以前金子是最宝贵的东西。那么你最什么样最保险？戴在身上最保险，对不对？所以他们做金环戴着。那百姓就把金环拿给亚伦，亚伦就用这个铸了一只牛犊。那铸牛犊呢，应该在埃及他们戴那么多年应该不太有困难，做这些东西不太有困难，就是他们可以把金子融化的，然后想办法做一个模子去。那有人说金子可能没那么多，可能要敲敲打打，不过这些都不是最大的困难。他们就真的，
以前埃及的那石斋的偶像都是牛啊，他们为什么去想象要做这个？
牛是迦南民族一直有的，从这个牛一直是这个农业社会里面尊重的一个象征，所以他们很奇特，他们就是做一个牛犊，然后雕刻出来了，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就是什么？这些人就讲，知道吧？所以表示要做什么样子，很可能这些人也在当中，要亚伦这样做都有可能。他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那么亚伦就在那边宣告说，要向耶和华守什么？守节。好，那么这就很严肃了，对不对？因为十诫里面讲什么？不可以除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雕刻偶像，什么都不可以写，对不对？
这里的十诫还没下
其实他们这个从这个圣经里面的话啊，神在这些话的时候，那么神已经有可能先讲在上山的，哦，有先讲十诫在上山，那百姓说不要不要，上帝说的，摩西你替我们说，因为神一定告诉他们才会惩罚他们。所以这个从你我们再回去看第二十章，神吩咐的十诫以后，十八节百姓这个就站着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跟我们说话，对不对？所以他们有听到，有听到，但后面的内容还没，后面约是写在什么石板上。所以我说了，百姓先听了最简单的最容易的上帝讲的十诫，他们就觉得怎样，不要听，不敢再听，要摩西怎样替他们去听，替他们听，摩西去传话。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人一下就忘了，还是人在信仰上的一个很大的困难或者是问题，就是说我们一直用我们的想法，在这个信仰上我们不经意的就会回到我们的做法来，那我们的做法的背后是谁做主？自己做主，我们自己做主，知道吧？所以你看这边亚伦也是，亚伦说什么啊？这就是领你们，他们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亚伦说好，那我们向耶和华守节。所以用他们认为说我用牛犊来代替神，我没有拜偶像，知道吧？这是人的想法，对不对？人的想法是说我还是把这个当作神啊，我没有拜其他神啊。所以这个这样的这样子是人自己的想法，知道吧？那么这样子就是人其实还是自己做主。所以偶像是什么？偶像不是在外面看得见的，偶像是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知道吗？好， 我以前讲过，我们再看一次诗篇139篇23节24节。诗篇139篇23节24节，二十三节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偶像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恶行这个字是偶像，所以如果你要记得清楚，就直接把这个恶行改成偶像，看成偶像。所以偶像不是外面的，外面的很清楚看得到，其实偶像最可怕是里面的，是在你的心思跟什么意念里面，意念。所以刚才我特别跟大家强调恶行这个字原文就是偶像，知道吗？就是偶像。所以他这里讲，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鉴察就是剖开来，把我的心思剖开来。因为什么？因为偶像藏在这些心思里面，所以不被剖开，我不知道我原来心思里面有这个什么偶像。那么呢，试炼我，试炼就是把那个渣渣拿掉，知道吧？把心思里面那些渣渣拿掉，然后呢，让这个里面真正的偶像跑出来，知道吗？意念里面，意念，人的意念，人的意念很多样，知道吗？那么这些意念会把我们里面的有一些隐藏的意念给挡住了，我们就以为没有。但是当上帝把它试炼的时候，你那些拿掉的里面真正的意念就怎样跑出来。所以大卫说，上帝啊，你要把我熬炼一下，看我里面真正的本意是什么，那是不是偶像？所以这两节就告诉我们，真正的偶像不是只在外面看得见的，因为外面看得见的不是最可怕的，因为你知道，对不对？真正的偶像是里面的心思意念里面的，那心思意念里面的偶像，你明确知道的也简单，更可怕的是什么？隐藏在里面的， 需要上帝把它剖开来，需要上帝把它熬炼出来，那我们就知道原来那才是我们真正的什么偶像，才真正的偶像。所以一个人很可能说，主啊主啊，主，我们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行异能，对不对？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为什么？因为他里面很可能有什么偶像。所以这两节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自己做反省的时候要祷告的，要祷告。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认为说主我都是为你做的，要当心，要当心，我们真的为主做吗？我们做的真正心思意念里面有那个偶像吗？对不对？我们不经意就会有，知道吗？
像有些人的话，他比如说是追星，就是追那个电影明星，心里崇拜，然后呢他也讲说啊，他是我心中的偶像，或者甚至一个男的在追一个女的，他说他是他心中的偶像。那这样来讲的话，其实他这样形容来讲的话，其实也是不恰当，也是负面
啊，因为这是别人听得懂的话。好，但是对一个属神的人要当心了，你要当心了，因为你会不会爱这个人过于爱神，对不对？你如果爱这个人过于爱神，你就不配做主的什么门徒，所以要当心了。
那这有点困难，因为一个男人追个女人，那女人通常会希望他爱他超过所有。
所以要当心呐、啊。
那婚后就会很惨。
结过婚的可以回答一下，对呀、啊。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婚姻是两个人在上帝面前，婚姻两个人要好，就两个人要靠近神，对不对？两个人一起靠近神，你就越来越什么，越靠近。所以我们读到这边，我们读到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人的问题是那个人都是有个老我，知道吗？有个自己在那里。所以人最可怕的，我在这里面就要跟大家讲，就是心思意念里面的偶像。所以这些人会以为说，哦，摩西看不到，那我们就做一个耶和华，做一个耶和华。那你说，哎，怎么做一个神像？他说没有啊，我还是把它称作耶和华。这些都是人可以用很多解释说辞想掩盖人里面的那个问题或者里面的偶像。所以他就亚伦就觉得说，好啊，你们既然要我做把这个神做出来，那亚伦一看也挡不过他们，就去做了。做了以后他说，那我们你看他们又是足坛哦，又守节哦，表示他们很怎样，还是对上帝很敬虔，对不对？那么第六节你看，第二天起清早就起来献燔祭跟什么平安祭，然后就起来吃喝，对不对？还加上一个玩耍。玩耍的意思呢，玩耍这个字代表的是他们用外邦人在信仰的庆典的那些作为照着做。好，所以这个玩耍本身来讲含的这个很不洁净的事，很不洁净，特别跟性有关的事。好，所以这个很可能是早期他们的想法，就觉得节期就可以享乐，就可以享乐吃喝，那么男女这个关系上享乐。那么这时候摩西当然不知道，对不对？可是谁知道？神知道，上帝知道了。所以第七节，上帝跟耶和华跟摩西说，快下去吧。其实那个有个快的意思，你赶快下去。然后呢，下面这句话蛮有意思，上帝说，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已经败坏了。哇，上帝已经不认这一群百姓了，知道吗？不认了，上帝马上翻脸不认了，知道吗？这不是我的了。上帝不认了，知道吗？上帝一开始不认了，他们快快的偏离我所吩咐的道。所以 你一离开上帝的话，记得上帝就不认你了，知道吗？所以严重性知道了，为什么人要听上帝的话？上帝马上不认，他说你们不遵守我的话就不是我的子民了。因为前面有讲，你们是我的子民一定要怎样遵守我的话，那你们不遵守我的话就怎样不是我的子民，对不对？所以上帝就跟摩西讲，他们已经败坏了，他们很快就偏离我所吩咐的道。所以我刚才讲上帝有讲的，那么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上帝都知道，人所做的一切，上帝都知道。哦，那耶和华神对摩西说：“这百姓应着景象，就是应着景象。这个字是以前常用的，就是你不然牛啊、驴啊这些，哦，就是他很难听指挥，知道吗？”那你要拉他，他脖子要转啊，他脖子不肯转，哦，脖子不肯转，哎，啊，客家话叫硬颈，哦，硬颈，哎，哦，就是那个牛，你拉不动他，哎，哦，好，所以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硬着颈下。”然后第十节，上帝讲的话：“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好，上帝不讲话的时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知道吧？上帝讲话的时候，特别对你讲话的时候是有恩典的，是有恩典。上帝可以直接把那一群人怎样灭了，然后再来告诉摩西发生什么事，对不对？然后再跟摩西讲：“我从你的身上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可不可能？可以啊，上帝可以使亚伯拉罕100岁才生小孩啊，对不对？上帝照样可以使摩西，你现在才80啊，哦，还是可以啊。我可以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啊，上帝先做了不讲就没机会了，上帝先说就有机会。记得这亚伯拉罕也是这样。那么摩西呢，一看到上帝说这些话，摩西怎样？摩西就要你就要看了，啊，摩西这时候要怎么办？所以摩西接下来有三段祷告，这是第一段。所以摩西为什么上帝会选他，跟上帝选亚伯拉罕一样，只要上帝有话，那么呢，属神的人就知道上帝有怜悯的心，上帝还有怜悯的心。那这是约拿，约拿也知道，所以约拿上帝说你去跟尼尼微讲，那约拿就不要了，因为他知道上帝讲了就有什么，有怜悯，有怜悯。所以上帝跟摩西讲，摩西就知道了。十一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那摩西的祷告很重要，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记得哦，不是我的哦，不是我带出来的哦。所以摩西在这里跟上帝在那边讲清楚哦，这是你的百姓哦，好，这是你的百姓，然后呢，不是我带出来，我没有本事，这百姓是你用大力跟大能的手从埃及带出来。所以摩西讲话蛮有意思的，摩西听得很清楚，他知道上帝发烈怒，上帝不要了。然后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所以摩西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理由，上帝你不能除灭他们，你除灭他们你会没面子，知道吗？白话讲就是这样，就是你不能除灭他们，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大家都认为是你带他们出来的。那如果是你带他们出来，那你又把他们杀了，这样不行，人家会说你，人家会说你。好，那么呢，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转意跟后悔是同样的意思，同样的意思，就是神说我后悔了，就是上帝转意的，转意。好，那么呢，那么到底你凭什么让上帝转意？十三节要紧的，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
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那神就说好，他转意了。所以上帝呢，在这边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违背了我刚在西乃山跟他们讲的话，对不对？那么亚伯拉罕用什么祈求？亚伯拉罕说，你先前也跟我们祖先立过约，知道吗？好，这是一个要紧的观念，知道吗？如果我们用我们跟主立的约的话，如果说我们说好上神啊，我们愿意归你，我们没有多大本事，知道吗？我们现在说愿意听上帝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怎样？我们有困难，有什么问题，我们就会软弱了。我们还是回到第一个约，我们第一个约是谁立的？耶稣立的，知道吗？是他在神面前为我们设立的这个约，知道吗？是我们在他里面。所以我们每次到神面前来讲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记得信实跟公义都是在耶稣身上才会有，对不对？因为唯有耶稣是真正守约。为什么？他没有罪，他是软弱的，但他没有犯罪。然后是他为我们死，对不对？是他为我们代求的。所以我们都要回到第一个真正的那个约上面，那个约上面。我们在上帝面前讲过很多次要听他的话，但是我们是没有本事的。
上帝好像他并不是一个很超人理性，他是会动怒有情绪的，是不是？
我们不讲超然理性，理性只是啊，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区块，哦，一个特质。我们人有理性，也有什么感性。如果一个人只有理性没有感性，会怎样？也没有高兴，也没有难过啊，因为我们就会跟什么机器人差不多啊，对不对？你就只能有那样的反应了。所以我们人像神，所以神也会告诉我们他的感性。如果没有感性，就没有怜悯了，没有爱。神没有软弱，我们才有软。我们本来没有软弱，我们是因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才会怎样？我们会挣扎，对不对？可是我们会挣扎，但我们不一定。就是说，软弱不是一个，我这样讲，软弱不是一个坏事，知道吗？我再讲一次，软弱它本身不是坏事。有些人刚强，有些人软弱，但你不要把软弱当成坏的，知道吗？软弱只是我们生命的历程当中的一个过程，一个过程。那个软弱的过程，你可以结局是好的，也可以结局是什么不好。因为软弱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的一个付出跟得着。的一个付出跟得着，那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软弱的时候，我们对得着的部分呢，基本上来说的话，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话讲，价值感不大，价值感不大。简单讲，比如说这样子了，假设你今天跟一个人在比力气，对不对？那你跟这个3岁的来比力气，那你说我每次都会赢啊？那你没有价值感，知道吧？懂我意思吧？你没有价值感。但是呢，如果今天你平常都是输的，对不对？但是你经过很多努力以后，哎，赢了会怎样？你才会有那个价值感。所以软弱是这样，我们上帝没有把人造成一个超人，知道吗？所以我们人都是在一个能力上有限度的。但是上帝给我们很多样，我们在这个有限度，这个有限度，这个有限度，这个有限度，但上帝却给我们有意志力，知道吗？神给我们一个有意志力，神给我们一个坚持，神给我们一个可以对事情有一个盼望等等，很多。那这些才会构成我们生命中的丰富。
我觉得就是说亚伦他其实是一个蛮 有争议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曾经跟摩西上山，然后呢又是祭司，然后他今天呢是这个样子来讲的话，上帝应该要剪除的是亚伦，不是那些东西。
啊，亚伦。因为圣经在这里写的没有对亚伦很多描述，所以我们必须去切实的看到他的很多的重要的历程。所以我刚才特别跟大家讲的是，亚伦在这件事情上头是被逼的，被逼的。然后亚伦被逼了以后，所以特别要知道他是被逼的，被逼的。然后圣经给的话是什么？第二十五节，亚伦纵容他们。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被讥刺，就是成为笑柄。所以亚伦的问题对圣经来讲就是什么？纵容。纵容，纵容的意思就是说，他站在领导者的位置上，他应当要坚持，应当不要受威胁，应当要坚持不要受威胁。这是亚伦的错，亚伦错在他没有坚持，他被威胁了他就软弱了，这是亚伦的错。所以圣经用纵容来讲亚伦这个人，讲亚伦这个人。那然后呢，接下来的部分，这个处理的部分很重要。上帝因为摩西的代求给他们一次活命的机会，等一下我们会讲。所以亚伦这个人，亚伦在这一件事情上头，他就是纵容，纵容。所以这一段话里面呢，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我们做带领的人要能够不能妥协，不能松懈，不可以妥协，不能松懈，不能纵容。
说我们对于公司的管理来讲的话，一个部门表现不好，一定是把那个主管拿掉，而不是惩罚底下的员工。
原因这个就要看我们的授权了，因为对以色列人，他们的结构性没这么强。如果我们往后看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他们主要的权力还是在各个家族里面，各个家族里面，因为他还不是一个国家的组织，不是。往后我们都会一直看到这个问题。
每上帝的审判都有他的细节，像米利安跟亚伦在一起说母亲的坏话的时候，其实只有米利安长大嘛，
对，
亚伦并没有。
没有。
对
啊。就是神很清楚的会让人看到该负的责任。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亚伦有他该负的责任，该负的责任。那亚伦的这个特性呢？他让他后来他四个孩子马上死两个，就是那个对上帝的话的遵守的那个严谨度不够，所以都会造成后面的后遗症，知道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再回到摩西的祷告，我们仔细看，这个很要紧哦。当神的话给我们的时候，就表示说上帝还让我们有怜悯，知道吗？所以哈巴谷书讲，求你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对不对？那上帝以怜悯为念，我们要怎样？我们要赶快回到上帝的恩典上面，知道吧？所以摩西这里有求啊，求上帝说你，他们还是你的百姓，他们是你自己施恩的时候把他们救出来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回到那个最先起先的约，起先的约是你跟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以色列立约，你才会做这些事，对不对？那么当这几个重点是一个要紧的，这个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常常我们是在基督里献祭，知道吧？好，所以这边呢神就后悔，就神就转意了。神转意了以后呢，好，那么接下来重要的，好，重要的，你在上帝面前祷告过了以后，下面要做什么？事情不就过去了，知道吗？你要对付，知道吗？ 要对付了，因为事情还没解决嘛，是不是？好，十五节开始呢，摩西就下山了。那这个两面都有了，上帝的字写的，这是上帝的工作，这是上帝写的在石板上的。那么来到半山腰，因为下面是耶稣亚在等他，对不对？然后呢，耶稣亚下来的时候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营里有征战的声音啊，这个字不太好翻啊，这个字的意思呢啊是什么，就从后面摩西说，不是打胜仗，不是打败仗啊，我们读作和本不太懂，因为这个字的意思是这样，亚伦说营里面有打仗之后的呼喊的声音，打仗之后的喊声有两种，对不对？一个是打胜仗，一个是什么？打败仗，不是在打仗哦，一个是打胜仗，在那边欢乐的声音，知道吗？一个是打败仗，在当中呼喊的声音，两种声音都听起来，所以摩西说这不是，这不是。这个是一种歌唱的声音，所以你看，人在那边讲，不是吃喝玩耍吗？然后呢，他们就所以就可以知道，那你看耶稣亚在这整件事情上头没有在当中，因为他在什么？他在山脚下等摩西，然后十八节。摩西讲了以后，十九节，他来到营前面，看见牛犊，看见人跳舞，便发什么烈怒，然后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哇，就是表示什么？这个约还不能立，因为立了这个约就怎样，以色列就要被除灭，对不对？所以他把它摔碎了，就表示说以色列你们违背这个约，或者你们根本没有资格立这个约。然后呢，摩西做了一件事，把牛犊用火焚烧，再把它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哇，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是 以前的人做了一件很特别的、很奇特的一个做法，就是把他自己所做的，要他自己来怎样？来喝，来喝，知道吧？自己做的，自己来自取其罪的意思，所以摩西用这个告诉他们，这牛犊一点能力都没有。然后呢，又告诉让他们知道，他们一定要把自己做的，自己要去认罪，自己要去悔改，自己要去对付。好，然后他就先问对付亚伦。你这百姓向你做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好，所以他第一个回头来问亚伦的时候，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那么呢，亚伦在这里说：“这百姓专一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交给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哪有这种？你把金环拿来，然后放在火里，然后就变成牛犊会出来。所以亚伦在这边，摩西也没有去跟他讲细节了，知道吗？其实亚伦在这里，亚伦跟摩西不一样，摩西的祷告跟亚伦的回应差很远，你可以知道差很远。亚伦只是把所有的过患都推给谁？百姓。亚伦还是把所有的过患都推给什么？推给百姓，推给百姓。所以我们就知道亚伦这个人。虽然神立他做大祭司，对不对？所以，但是他跟耶稣这个大祭司他太远了，知道吗？他没有把罪归到自己的什么身上来，他在这里却把罪全部归到什么？ 百姓的身上去，百姓的身上去。好，那么摩西的重点在后面。摩西看到百姓这样放肆，那么亚伦这样纵容他们，所以他下面就要他们采取一个真实的行动。他说属神的意思就是所有认定耶和华是神的人，那么就来我这边。你看十二个支派只有利未人过来而已，只有利未人过来，对不对？所以但亚伦这时候也站在他那一边了。然后他就说你们，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杀你们的弟兄跟同伴并邻舍。所以把那些所有参与在当中的人都怎样杀了，杀了。那么这里被杀了有多少？三千。所以表示主要带头的，知道吧？主要带头的都杀了。好，所以这里就是对付，知道吧？人要在上帝面前，摩西带队带球完了以后，下一步就是什么？对付，对付。那对付呢？要找那些你真的愿意对付的人，真的愿意自己对付的，因为这些人不是摩西去杀，知道吗？是那些在当中自己知道有罪，愿意对付罪的人，自己去对付。然后这个对付呢，是一个非常严厉的，非常严厉的。所以杀了三千，杀了三千，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数字，知道吗？五旬节第一次信主的是多少？三千人。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有趣的对数字，有意思的数字。好，那么二十九节，摩西说好，那么这样子，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是耶和华赐福你们。所以你们不要，意思就是说，这是上帝吩咐你们做的，你们不要有罪疚感。你不会说啊，我把弟兄杀了，我把邻舍杀了，我把谁杀了？不是，你们一定要知道，这是你们要洁净自己，洁净以色列百姓，那么让我们再成为上帝蒙福的人，百姓。好了，所以摩西就要他们严格的，所以对付罪是这样，对付罪要严厉，要严厉，要啊一刀两断。
这个方式好像非常的残暴，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没有，因为前你要看，前面是上帝说什么？我要把他们灭绝，对不对？好，那你说哇，上帝这个事就灭绝，那你再回到创世纪，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所以我们人常常会觉得上帝怎么这样，对不对？其实我们忽略的，不是忽略，我们站的位置不一样，知道吗？如果上帝是真正圣洁的上帝，他是不容许任何怎样一点点罪的。所以上帝可以造人，但是上帝也可以除灭人，知道吗？就看，简单用一个比喻讲，不是很贴切，不过你可以讲，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做一个陶器的大师，你的产品呢被人家拱上天，知道吗？那你在做陶器的时候你会怎样？你会要求那个完美，所以烧出来的东西很可能你一看就怎么，你就把它打碎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不能说哎呀没有关系，这个就拿出去，不行，因为你对自己的要求是那样的高，你可能做的很多绝大部分都被打破了，那剩下你觉得最完美的，这才代表你的作品。
可是在那个第三十二章十四节里面哈，他说耶和华后悔，不把祸，所以呢没有把祸降于他的百姓。所以呢，这些把那个三千人这个除灭，这个的话，就是摩西的自己。
没有，因为上帝给他们一个机会，有没有？上帝说， 凡属耶和华都要到我这里来，所以如果你都来了就怎样。所以问题，上帝会给人机会，但是如果人不愿意那个机会，那就要怎样。所以神是这样，所以上帝的恩典是神给人机会，但人不要认为说啊，那我一次没有，那我就两次，两次没有我就三次。
在新约里面不是说要原谅70个7次吗？
那是得罪我们。
我以前有一点难明白，可是后来我是知道说他们中东那种文化是很可怕的，就是
这个
祭拜这些神的时候是，就是
其实啊，我们通常对认为一个罪，我们都要描述那个罪啊，要严重到一个地步，所以上帝的惩罚是合理的。那基本上我们啊把这个拿掉，因为罪是要从上帝的眼中看才算数，不能从我们看，因为我们人看人只能看什么？外面。我们人看人只能看外面，知道吧？我们没有办法看人的什么内心。好，以后我们讲到撒母耳记就会讲，上帝对大卫就是让他有悔改的机会，对不对？扫罗呢？没有。上帝一碰扫罗王一做错，上帝要撒母耳马上说什么？我厌弃你做王，对不对？所以我们人的问题常常不是外面看得见的那个问题，那个不一定是主因，知道吗？我们人的问题是在什么？我刚才讲的心思意念。所以我跟大家提过，我们属灵的征战在哪里？在心思意念。属灵征战是心思意念的征战，对不对？是口话语出来的征战，话语出来的征战，那才是属灵的征战。所以在这边神给他们机会了，神说好，那给他们机会做选择了。那么显然的，只有利未支派选择站在上帝这边，那上帝也给他们很大的怜悯，因为神本来要所有的人百姓都灭亡的，上帝只让他们杀了多少？3000人。所以这边呢，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所以圣经为什么讲神一直宽容，一直忍耐，一直忍耐啊？我们觉得上帝很震怒，一定要从他的圣洁观念去讲，要不然你就很难想象上帝的震怒。好，第30节，那么摩西就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了，我现在又去耶和华那里为你们赎罪。哎，前面神不是说已经后悔了吗？对不对？但是摩西知道，那么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知道吗？因为他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要不然怎么办？所以接下来他就再到上帝面前，所以上帝先前显然上帝要他回来对付罪，他对付完了罪了以后，他要再去到上帝面前。好了，这时候我们看时序是这样，原来在山上摩西不知道百姓到底发生什么事，对不对？下了山知道发生这个事了，然后处理了以后，他就再回去面审了，原来事情这么严重。所以他到上帝面前说，我如今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就回到耶和华那里，然后他就跟上帝讲，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然后后面点点点。这里的翻译非常好，知道吗？因为摩西讲的一句话只讲的上句没讲下句，就是先讲，因为以色列你讲话的话就是讲啊，通常一个完整的句子就是要怎么说啊，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你讲啊，因为怎样怎样，所以怎样，对不对？所以你要有一个完整的句子。那摩西这里只讲一个 一半的讲一个子句而已，另外一个子句没有讲出来，好、哦哦，那么所以我们翻的时候就翻一半，啊、哦，翻一半，这是圣经里面最特别的一处，啊、哦，就是说摩西在这里就是讲，上帝啊、百姓做的这个金像呢，犯了大罪了，然后呢，如果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可是他讲不出来，上帝。能够有什么理由可以赦免他们的罪，知道吗？你在上帝面前讲不出理由，讲不出理由说上帝你赦免他们的罪啊？为什么讲不出理由？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公义的，如果人犯罪上帝不审判的话，上帝就怎样？不公义，对不对？那摩西知道啊，上帝有怜悯，但上帝还是公义的，所以对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我刚才讲的最重要的观念是，所有的公义都归到谁身上？耶稣。所以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信实的是耶稣，公义的也是什么？耶稣。好，所以我跟你们提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不能讲怜悯哦，知道吧？你不能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怜悯的，就赦免我们的罪，不是这样，上帝不公义，知道吗？认罪是公义的事，是信实的事，认罪一定是公义跟信实的事，不是怜悯，怜悯就把罪看清了，知道吗？怜悯就会让我们有点想法，这个是大罪小罪，了解吗？只有公义，只有公义。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一直要记得，是因为神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信实是什么？是我的主为我死。公义是什么？我的主为我死。所以不是上帝没有代价，知道吗？是耶稣为我们怎样付代价，付这个代价。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常常回到十字架？因为每一次我们得罪神都要回到那里。所以摩西说，如果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但他后面讲不出来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因为人没有办法去拿什么去换上帝的公义。那么摩西想到最后只有一个，要不然这样啊，从你写的册子上涂抹我的名，知道吗？你有什么可以跟上帝换？那摩西说，那把我的生命册上面，生命册上面啊，我的名字怎样涂掉？那保罗也讲过这个话，有没有？保罗说，如果我可以把我的名字涂掉，换他们得救，我也愿意，对不对？你到上帝面前，你只有什么？生命册上的名，知道吗？但那个也不是我们自己怎样领，我们赚来的。也是上帝怎样白白赐给我们的，因着耶稣的缘故。好，三十三节，上帝说，他对摩西讲，是谁得罪我，我就从册上涂抹谁的名。上帝说我是公义的，你知道赦免这件事情是要靠公义，对不对？那谁得罪我就，所以这个事情上帝没有再讲的，表示啊，这个对我们基督徒也要知道，就是不是上帝不追究这个事的，这些事情后来都归到谁的身上？耶稣的身上，耶稣的身上。所以当上帝一开始跟亚当讲那一句话的时候，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一句话是很严重的，知道吗？其实这句话对上帝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非常大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人一定会，人如果犯罪一次，人就死了，死了上帝照着他形象跟样式照着人，这计划就怎样完结了，就没了，对不对？所以上帝后面要达到的目的就没了，都没了。那如果上帝要达到他自己计划的目的，那就要怎样？要有人为这个罪付代价， 所以在创世以前救恩就在那里，知道吗？神都已经知道了。如果上帝，所以我们如果单方面从人的想法说上帝你怎么这么严，其实不是，对我们严格，知道吧？上帝讲这句话是让我们知道他的圣洁，但是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就已经表明了他的儿子要怎样为我们牺牲了。所以如果我们慢慢认识神的时候，就越来越认识说我们看事情不是只能用人的角度，知道吗？用人的角度我们觉得这种是小罪，这种是小事，上帝你不用那么生气，不是这样。如果
十二个支派的话，假设我们把它假设就是每一个支派的话人数是 相等的话，那利未他只有占十二分之一，
十二分之一，
对。然后呢他利未的子孙呢去剿灭那十二分之十一的人，可他没有反抗的话，觉得蛮奇怪的。
显然有反抗啊，显然有反抗，不可能没有反抗。
我想说，那假如有反抗来讲，
为什么打不赢呢？
对，
圣经没有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好，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当然有很多种解释了，很多种解释，有可能是这一群人还在喝醉酒当中，很可能这一群人还在玩乐当中，我们都不知道。只有这立位的人清醒过来了，我们不晓得。
只要对抗你没有刀，
所以这里就表示这当中就告诉我们，上帝就让这件事情发生那到民数记我们就知道，民数记有数啊，以色列这个利未的支派人不是最多的啊，利未支派人没有那么多啊，数人的时候，被数的利未 没有那么多人啊。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里，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是，生命册上的名字呢，上帝已经讲谁得罪我，我就从册上怎样涂抹谁的名，涂抹谁的名。那现在你去告诉，这些百姓，那么呢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面前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所以上帝就讲神说我的使者，所以神这时候就讲得很清楚，我的使者，意思就是他差使者在他们的前头带他们走，带他们走。但是呢，这个事情没有了结，知道吗？神只杀了三千人，事情没有了结。上帝，我说了，神给他们机会，知道吗？好，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意思是他们要怎样？意思是他们，上帝给他们一个机会了，在往后的活在世上的日子，他们要怎样？他们要随时注意这件事情，要不然罪就怎样临到他们。好，这个是从该隐的事情一直来，知道吧？该隐得罪神的时候，上帝说你要当心，你要当心，要不然罪会追上你，对不对？那该隐没有仔细，所以他就把亚伯给什么杀了，就被罪追上。在这边的话，上帝已经告诉摩西了，你去跟以色列百姓讲，不要以为你们把这三千人杀了你们都没事了，知道吗？因为后面上帝会讲，神说耶和华要在当中宣告他的名，万不以有罪的为什么无罪，知道吗？上帝一定会追讨罪，了解吗？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所以我们要从这当中 去体会上帝说不降所降的祸，知道吗？上帝不降所降的祸，但是上帝还是这个罪还是在那里。那么以色列人要怎样？如果你可以从失败当中取得教训，这些人可以活，知道吗？ 但是他们有没有取得教训？没有，因为我们再往后读就可以知道了。他们什么时候上帝不让他们进迦南？十二个探子回来以后，上帝说好，你们都不能进迦南，你们都要死在什么？旷野，死在旷野。所以人这边啊，这一章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就是神的子民对罪，上帝对罪，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认识罪，一定要很清楚的上帝怎么对付罪，知道吗？当上帝后面我们会讲，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要对圣洁有一个很强烈的观念。圣洁就是我们一定要遵守上帝的话归他。那么我们基督徒之所以能够在上帝面前还可以站立得住，都是靠耶稣。要不然你看上帝对圣洁的上帝是这样，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有许多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认罪悔改已久，也说我们认罪悔改后面没事的，不是。我们一定要持守住，一定要持守住，因为不持守的话，罪会怎样？追上我们，会追上我们。那么以色列人，我们先提的，以色列人没有在这些上帝做的事情上都学到功课，知道吧？所以后面就神已经先告诉他们，我会追讨，那他们就必须要怎样，很谨慎的过日子。他们没有很谨慎的过日子，他们后面就问题就来了。好，神要让我们明白死是什么，因为他要让我们知道生，就是我们人常常知道我活着是我现在是活着，好，为什么？因为我可以吃饭，我可以睡觉，我可以动，我是在活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不知道属灵的生是什么，我们不知道那个永远的生是什么，知道吗？我们只知道现在世上的短暂的生，我们不知道永远的生。相对的，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永远的死是什么。所以当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上帝用整个圣经人的经历去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死，什么叫做死。那么当我们明白死，我们就会明白什么？神。
那个
半
日必定死，那死就是指说没有永生，
就是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从神的看，我们其实上已经在死的当中了，死的当中。所以我跟大家交通过一个观念，八福的第一样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对不对？虚心就是什么？就是灵里是死的，灵里是空一无所有的。所以一个人是如果明白我们在世界上的灵里面是一无所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有福的人。要不然我们会以为我们可以有啊，我们可以追求啊，我们可以怎样。我讲的是说，比如说这世上的人认为说，我可以追求好道德啊，我可以追求好品性啊，我可以追求这个好那个好啊。但是从圣经的观念里面，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是我们追求不到。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才行，知道吗？我不是讲那些不信耶稣的，信耶稣的要知道，我们必须承认靠着我们的力量去追求这所谓的一切的美好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在世界上没有，或者说在我们里面是拿不着的。比如说你讲一个美善的品格好了，你去想想看，一个美善的品格你怎么追求得到？我们所有追求得到都是短暂的，知道吗？都是短暂的。那上帝讲的很主讲的很清楚，这是人的荣耀，对不对？你说我做很多好事，对不对？那耶稣说什么？你已经得了你的奖赏了。 什么时候得到？人称赞你，你就得到了；自己称赞自己，你也得到了。这些都带不到永恒，知道吧？你觉得你啊，我这次真的很有爱心，哎，你已经得到你的什么奖赏了？你说我都没有让人家知道啊，那你沾沾自喜，你还是知道。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你就知道不可能嘛。你左手做的不要叫右手知道，那你去想，你这个人变成什么？其实他就讲的这是什么？这就是不可能嘛。你想左手做的不叫右手知道，你怎么做？所以为什么一个人邻里贫穷的人有福的？为什么虚心的人有福的？因为我常常被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哎，这个宗教的他们也追求这个好啊，你们基督徒追求好啊，对不对？哦，连甘地也这样说啊。那这些看起来都对，但只有一个问题，圣经讲的是什么？人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怎样？没有。那世界上的人会说什么？这样不这样认为？这个就是为什么只有一条得救的路，知道吧？对不对？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知道吗？这是一个最要紧的核心问题，对不对？但是人不是这样想，人会觉得人用比较，哎，这基督徒这样啊，这个其他宗教是这样这样，我们就比啊，就这些也差不多差不多啊，哎，好的都很像啊。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想，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承认是什么？这些我们都没有。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做这些，是因为我们里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罪人。我们除掉，我们不能除掉那个罪，知道吗？我们只有在跟耶稣同死，那个罪才会死。这个是圣经花这么多的时间，用一个民族花这么长，就是要我们明白就这个观念而已。就是我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在上帝面前我们已经是一个什么死的人，但我们不这样认为，所以蛮难的。嗯，
所以我们日子一直好像一个是最好的日子，是但感觉好像是他们犯罪，然后一直被上帝追讨。
其实不是追讨，被上帝的是被罪追讨。就是说当一个人犯罪以后，要记得罪已经在追我们，知道吗？罪必恋慕你，对不对？你若行得好就蒙悦纳，行不好罪就伏在门前。这是神一开始就讲的话。罪已经在哪里？罪在追我们，只要我们被追上就被上帝追上了，神就追讨了。所以在这边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只能信靠主，跟他同死？因为同时我们的罪在得什么赦免，知道吗？那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我们福音就讲这个啊。当我们在上帝面前，上帝说我不纪念你的罪，我把它怎样涂抹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哪里就不被罪追讨，在基督里。我们一离开基督，罪就来了，知道吗？罪就来追讨我们。我们一在基督里，罪不能追讨我们，因为我们已经什么死了，已经死了。所以基督徒，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觉得我们的罪在都被涂抹了，但要记得我们是在基督里，罪才被什么涂抹，知道吗？什么时候我们离开基督，什么时候那个追讨就怎样又跑过来。耶稣讲的话记不记得？那个你若不赦免人的罪，你们的父也必怎样？不饶恕人的罪，你们的父也不怎样饶恕。我们不是蒙饶恕的，对不对？什么时候我们不饶恕就马上怎样，我们自己又落入那个光景里面。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一直到什么时候我们离开这个身体，知道吧？所以保罗才讲我真是苦啊，对不对？所以到主那里去是什么好的无比。如果我们一直感受到这个征战，我们就可以知道是好的无比。好，还有没有问题？
所以啊，今天讲的三十二章是一个我们学习对付罪的一个学习哈啊。常常我们基督徒要去思想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会像啊摩西带领的以色列这些子民去弄一个偶像，知道吗？好，但是我们不经意的时候会做遮掩，知道吗？会做遮掩，会做掩盖。好，所以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常常要求主去光照我们的心，看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是怎样。啊，本来比如说你每天读经祷告灵修很好，对不对？然后你跟弟兄姐妹分享，大家也都很有帮助，都说你很好。但是记得哦，这时候你就要当心了，知道吗？因为人家都说你很好的时候会怎样，你的己就会开始怎样，就会冒上来，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常常求主光照我们，要不然我们就会被那个己给抓住。但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相信耶稣的恩典够我们用，只要我们愿意在他的里面，我们不会落入这个光景。那么这边也告诉我们，我们对付罪，对付罪一定要严厉的对付，那对付以后一定要坚持，要不然罪会再怎样追上我。所以有一些时候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也会这样觉得说，哎呀，这个错做错的，认罪悔改的，怎么下次还错，知道吗？记得你要坚持，要不然马上就怎样，就会问题又来了。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在当中做属灵的征战。
我觉得摩西他虽然说信仰很坚定，但是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因为对于人来讲的话，那他跟摩西不是一起到那个法老王那边，是因为那个呀，他辩才无碍嘛，这个口才比较好。所以呢，他假如说呢，能够跟亚伦好好的沟通，那亚伦也好好发挥他的功能来讲的话，那就不会变成那个以色列百姓是这样子的照相背离，然后造成最后还被击杀。
这个事情如果有这么容易就好了，因为神上帝是这样的啊。如果上帝拿一个光一直照着我们啊，我们会觉得啊这样都很好，这样就很好，对不对？可是事实上这样对我们生命没有什么帮助。就是说，简单讲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的员工要你的派的这些主管一直去盯着他的话，这样就对这个员工来讲没有什么帮助，哎，没有什么生命的建造。孩子也是一样，我们上帝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本相，因为他要救的是每一个人，上帝要救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上帝的光中去看到我们自己。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是怎样，这样了解吗？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他每一个个别的都是一个要紧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个反省，这些人的软弱也是给我们一个反省，这些人的祷告也是我们一个学习。那从这当中我们看到的，刚才我讲了，我们看到上帝的圣洁公义，也看到上帝的怜悯，那对我们的怜悯是什么？就给我们机会，还是给我们机会，给我们在当中去能够自我去对付，对不对？上帝还是给我们机会，但啊，我们不能一直说上帝，你再给我一次，再给我一次，这个到底上帝要给几次？这个我们就自己要当心了。
新约在那个安息日啊，他那个耶稣不是说我是安息日的主，然后他那个有时候安息日耶稣还是去医病嘛，所以说新约跟这边讲的旧约讲安息日好像有一点，就是说那个耶稣好像比较，他是说我是安息日的主，不见得说像法利赛人他们就是控告他不守安息日，所以新
月是有一些。
所以新约比较看重的是安息日是什么？我刚才讲，安息日是我们啊，我们原来前面讲的会幕跟所有的器，是我们在实际上去见上帝的，好，那一个简单讲叫空间，对不对？安息日是什么？把时间分别出来。好，那安息日的主跟安息日是神的，就是说那一天都是神来怎样来引导我们管理我们，是不是？虽然上帝本来就在引导管理我们，可是平常我们是自己在做主。那一天我们把它分别出来，以色列人让神做主，所以他们什么工都不做，只来上帝面前。那对我们基督徒的话，我刚才讲的，耶稣告诉我们，耶稣是那个当我们分别为圣归神的时候，耶稣就是我们的主。安息日是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圣经讲的是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燔祭，对不对？所以保罗讲到这边的时候，就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的任何区别，是耶稣 无时无刻不管在何处都是我们的什么主。所以这样子才会说你可以看主日比较重要，也可以看每一天都怎样重要。那么最要紧的就一个，就耶稣是我们的什么主，是我们的主。
你看他这一段，他可不可以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就才讲说人子也是安息日的，虽然说安息日是为我们设立，如果我们是为了要守那个诫命才去安息日，就变成人为安息日设立。
我们在安息日，对，我们不能够把它当成一个，如果说上帝要我们守安息日，我们去守安息日，那就变成一个什么束缚耶稣，对不对？好，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上帝的给我们在特别分出来的恩典的话，就不一样了，特别不一样。所以你要把它，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可以亲近神的时间，可以跟神同在的时间，所以以色列人应当把安息日看成一个什么恩典，因为其他人不行，他们可以，对不对？因为你想，你安息日不去做工，上帝还是眷顾你；你安息年不去耕种，上帝还是怎样眷顾你。所以它是恩典，但人必须有什么信心。要不然人就会觉得说，哇，我礼拜天不去的，那不，或者我安息日不去做生意，那我不是少赚一天了吗？对不对？这是人的想法嘛。所以所有人相信上帝，以色列人啊，相信上帝的恩典。
最主要是看内心的，看
对。
那犹太人他们要来守安息日，所以他从礼拜五
晚上
他就不做工，然后吃完饭他就睡觉，然后睡到。隔天
是这样
继续睡吗？
不是，他们安息日的话，通常第一个他们就不再去，就算你那天不用煮饭了，你就不要做家事了。
那隔天呢？他们
隔天，所以他们只能吃冷的食物啊。
他们读经吗？
读经啊，对啊。所以他们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不是在一起祷告吗？他们不是到会堂去读圣经吗？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系统其实是从他那边慢慢延伸出来的。那以前安息日也有规定，不能走多远啊，对不对？耶稣不，圣经不讲是安息日可走的距离，有没有？那有规定你安息日不能走多远啊。就以色列已经把它规定得很清楚，安息日就是你能做的是什么。
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百姓听见这凶器，是听见耶和华说：“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
对啊，
所以他们知道，他们经历过神同在，神跟他们一起火柱与柱的上去，然后所以他 他们听到这个就悲哀嘛，所以他们就把就不佩戴装饰了。可是后来，我在猜他们不佩戴装饰也是他说又做了这个记录。可是后来那个神又特别又跟他们说，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
嗯，
那他们不是都不佩戴了吗？
这个哈，就说。这个圣经在提的时候是，有些人佩戴，有些人不佩戴，但是总是人还是会想要留一点，知道吗？啊，神就是一直要人，要人不要去看重这些，因为你不经意的就会变成捆绑。好。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神希望我们人不要太看重这个世上世俗的东西，是不是？那要这样来讲的话，就是说，去比如说是额外努力的工作，或去追求这些成就，那从宗教的观点来看的话，这些都是很虚幻、没有价值的。
不是这样说。圣经有一个要紧的圣灵的果子叫节制，节制，对不对？节制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你可以把上帝所给你的都管理得很好，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是什么？时间、才能、智慧、聪明，你都，然后这些是你的，你可以管理得好。上帝给你的家，上帝给你的工作，上帝给你的孩子，上帝给你的什么，你都要把它管理好。上帝要我们这样，不是说你努力，我们。所以我们要怎样？我们能不能说，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追求某一样，我们把其他放掉，我们是不是算有节制？不是，对不对？所以神没有要我们，神不要我们懒惰，因为圣经一定要我们殷勤，一定要我们殷勤。但他不会说哦，殷勤就是你就是想做这一个啊，想赚钱你就殷勤的赚，不行。你要知道，我们还有很多责任要一起承担。上帝要我们都把他照顾好，所以一个基督徒反面叙述比较容易，就是我们要殷勤，不要懒惰。圣经教诲我们这样，但是上帝不要我们啊，就是没有休息，对不对？上帝也不会叫我们在当中不享受，因为神所爱的叫他安然睡觉，神所爱的让他可以欢喜的享受他供所得到的。那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常常想，就是你努力赚来的，你有没有享受？还是都是啊，我们以前的想法都留给别人享受啊？你留给别人享受，别人享受起来也蛮有罪恶感的。好，把你赚的都给享受掉了，也蛮有罪恶感，这没有真的享受。能不能真正欢欢喜喜的去享受上帝所给你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这以后我们会讲守主日，知道吗？主日是你自己跟上帝的约定，了解吗？但是啊，不要换来换去。你觉得你应该这样子，那要把它坚持做一个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坚持。但我也不希望你们变成一个律法，但是要记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抓住它。尤其是有孩子的时候，因为上帝很要以色列人好好教小孩子，是用一个很固定的习惯性的作为去教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保守赐福，让我们能够看见。当我们要跟你一起同行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生命中要被在当中对付的，我们里面有很多心思和意念要被拆毁的，我们都求你借着以色列人所发生的事，成为我们的一个思想。主啊，最要紧的是我们要能够信得过。即便我们看不见你，我们仍然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即便我们看不见你，我们仍然相信你在引导我们前面的路。
我们感谢主，因为你把你自己的话借着你的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在这些话语当中有思想、有领受、有得着。我们感谢主的恩保守赐福于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